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216973。其实这一期关于香格里拉和雨崩的节目，我已经录了是第三遍了。但是前面两遍，由于好像我的电脑突然宕机了，所以就什么都没有存下来。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讲到我们三个人终于长途跋涉的到了香格里拉。到了香格里拉，你会有一种好像氧气会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稀薄的感觉，因为毕竟还是属于一个海拔稍微比较高的地方。虽然我们三个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反应，但是还是会感觉到呼吸稍微有一点点紧促。如果你准备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要去香格里拉的话，建议你还是吃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或者在你刚到香格里拉的时候，不要跑步，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风平又浪静，去和弦的更名，抚平脆弱的心。
我们到了香格里拉的古城以后，因为我们三个人好像实在是有一点路痴，所以我们辗转反侧，大概20分钟才找到了香格里拉的四方街。首先，我们进入香格里拉古城，看到的就是那个亚洲最大的转经筒。那个转经筒呢，是所有佛教信徒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据说那一个转经筒，如果你能在上面转动3圈的话，会相当于你平时念了大概有是4000多遍的经文，所以很多佛教徒还有一些信徒会选择到香格里拉去转一转转经筒，许下一些美好的愿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个转经筒上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以后还能有一次和这一次旅行一样，难以让人忘怀的旅行。
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
因为刚起床，所以嘴巴实在是不太利索。说到香格里拉古城，还有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那个广场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游客身着藏族的衣服在拍照。那个时候我也萌发了一种好像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举动来留念。后面想一想，还是把钱省下来，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于是呢，我们终于到了青旅。在我们刚到青旅，就得知一个噩耗，就是今天停水。我们要怎么办？因为又没有洗澡，然后而且你可以想象得到，上厕所还没有水冲水嘛，整整一天都停水了。我们就在想，好像第二天本来要前往雨崩，后面想不行，一定要洗了澡再进雨崩，因为雨崩里面没有办法洗澡，所以我们又延续了一天的住期。然后我们把行李放好以后，就碰到了几个小伙伴儿，大家都不太认识，但是他们说，大家可以一起去吃东西，搭伙吃东西。我们就在想，好像也不错。他们在香格里拉待了也有蛮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就决定从我们的青旅去外面找寻吃的。我非常要提一提，就是这一家餐厅，虽然好像现在香格里拉被大火烧掉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家餐厅让我印象最深、最深、最深的，就是那个叫卓玛的小女孩。
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
为什么要说这个叫卓玛的女孩呢？因为她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她的妈妈可能毕竟因为是一个老板娘，是一个商家，所以每一次打饭的时候都会把饭撇掉一些。但是卓玛呢，就会指责她的妈妈。然后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自己邻家的小妹妹一样。她就跟她妈说，你不应该这么小气，别人远道而来，希望的就是需要我们更加友善的对待他们。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
我觉得这一段长途旅行当中，我觉得最最让我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离开香格里拉的时候，没有能和卓玛照上一张相，因为我觉得她实在是太可爱了。她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些他们当地好玩的事情，然后呢，她妈妈就会说，别人要吃饭，你为什么一直在跟别人说话？她就会说，没有啊，他们很喜欢听我说话。而且可能是因为当地气候的原因，卓玛的脸上有非常非常明显的高原红，笑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阳光在它附近，然后照耀着你的那种感觉。
你把歌声献给雪山。
于是呢，我们大概有6-7个人就吃了牦牛火锅，而且老板娘非常的搞笑。我们说我们不想吃火锅，想吃炒菜，老板娘直接说了一句：“哦，炒菜啊，我不想炒，我就火锅方便，直接一煮就行了。你要吃炒菜的话，你去别的地方吃吧，不想搞。”我觉得好像所有的，无论是云南还是大理，好像所有的商家都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就回到了青旅，这个时候天色已晚，大家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不可能把电脑带出去，然后你的手机呢也不能干一些好像在你平常觉得稀松平常看看电视啊这种东西，因为青旅的 WiFi 还是不算特别的快。于是我们就在想，到底要干什么呢？于是就我们的这一群刚认识的小伙伴们，他们就拉了一共有17个人，包括我们这家店的这家青旅的朋友们，还有对面一家青旅的朋友们，都到了我们的公共区域一起玩狼人。你知道，就是在那天晚上，因为大家都没有水洗澡，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然后身上呢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味道，但是呢17个人围在一起，灯光也非常的暗，大家就在玩狼人，然后心怀叵测，互相欺骗。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个晚上，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晚上，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但是好像那种感觉就是你和他已经认识了好久好久，一堆非常熟的朋友在一起玩游戏，玩的那些游戏呢，或许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却会让你突然觉得好像你们是一个班级或者一个家庭。所以啊，当就是玩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终于要回去睡觉了。当天晚上其实睡觉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些小小的难受，因为那家青旅呢，它是大概有3层楼，我是睡在第3层，所以会有一些些的闷，所以最后我选择把窗打开。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呼吸是会有一些些感觉不太舒服，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严重。而且我觉得晚上睡觉真的好冷啊，香格里拉 的气候跟大理可能不太一样，于是第一天晚上我就这样子默默地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我就问倩儿姨还有蚊子，说你们晚上睡觉冷不冷？他们说不冷啊，因为有电热毯。我说为什么女生就有电热毯，男生就没有电热毯？这是性别歧视吗？然后当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好像在我旁边也是有一个电热毯，只是我没有把它插上。最后面发现好像为什么他们会发现然后我就发现不了，难道是因为比较笨吗？我们开始在客栈附近稍微打听了一下去雨崩的人，所有去过雨崩的人都跟我们描述，好像环境特别的恶劣，你没有办法洗澡，而且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手机还没有信号，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忐忑不安，但是后面想一想，毕竟已经决定要去了，为什么不去呢？而且雨崩有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名字，叫做不去天堂，那么我们就去雨崩吧。所以啊，我们就决定了在第二天的早上要开始前往雨崩，已经在联系车从香格里拉去到德清。蚊子呢，可能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女生吧，所以她会在客栈里面一直在询问别人，雨崩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有没有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我跟倩儿姨可能不太喜欢你去不断地问这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其实别人在跟你描述的时候，包括我现在在说，可能都包含着我的主观感受，可能你再去看的时候会觉得更美，或者你觉得没有哪里哪里美，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亲身经历以后才会有那样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不能老是道听途说，所以我们知道了一些大概的情况以后，就不愿意再去谈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就不断不断地跟我们描述里面有多么多么的不堪，里面环境有多么多么的恶劣，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去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听到这些。那天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 unhappy。说到吃的，必须提的就是香格里拉的那家静静的马尼石，老板真的非常的可爱。他问我们有没有高原反应，我们说没有，他说哦，那我们就送你一壶酥油茶，然后你就可以抗一抗高原反应，如果没有的话就预防一下。他们家的食物真的分量非常的足，而且也不算很贵，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不知道古城重建以后这些店还会不会继续的存在。那家饭店呢，我们一直戏称说它叫静静的草泥马。而且你知道在香格里拉发生一件特别奇葩的事情，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在玩狼人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叫萝莉，她本来是有着自己的小伙伴，最后听说我们要去雨崩之后，她跟她的小伙伴说我要去雨崩，你去不去？她说她不去，然后她说那我就自己去吧，于是就跟我们一起跑了。萝莉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女生，我觉得在路上好像只有女汉子这样的性格才会比较遭别人喜欢，因为你其实在旅途上你就首先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才能就是让别人 不为你操心，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觉得萝莉绝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她还能帮助你。萝莉是一个特别没有脑子的人，她会经常说出一些让我很无语的笑话。不过我觉得一路上就是因为有了她，所以才这么的让人觉得，好像非常的有趣。她就是我们的开心果。
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
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德清的路上。德清就在雨崩的前面一个关口，所以我们到了德清，就是你需要再坐一段路才能进到雨崩里面。我们本来约的是一个师傅开的是桑塔纳，后面好像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事情，就换了他的哥哥来接我们。师傅呢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他在一路上就逼我们跟他学唱这首歌，就像那种小学音乐老师，你知道吗？他唱一句，我们唱一句；他唱一句，我们唱一句。然后呢，我们一路上就准备前往德清，谁知道那条路因为下雨泥石流被堵。其实我跟你说，去云南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时候道路上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属于云南的雨季，像很多人想去泸沽湖，可能都因为泥石流那条路被堵。但是，一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等上两三天，可能路就会通。但是我们当天要去德清啊，没有办法，所以董师傅就选择了绕远路，好像只有他们当地司机才知道怎么样绕远路。我觉得绕远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本来是3、4个小时的旅程，那天走了大概也有7、8个小时吧。好像我所有的坐车旅程都是以8个小时结束。刚开始我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倒霉？但是你知道，当后面绕了小路以后，我心里面充满的就是感恩，因为绕了小路，所以你看到的，就是那些可能其他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在山中盘旋，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在很高很高的山上，你在山路中间盘行，然后你会看到窗子两边，从高山上面，就是会有那种小溪流从高山上一直这样流下来，然后旁边开满了格桑花，以及那些我也叫不出名字的花儿。我觉得，就是你感觉原来大自然真的这么美，你会感谢大自然的这种恩赐。那些花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就像土巴佬进城一样，要求董师傅一路上不断的停车，然后让我们去拍照。好像他还带我们去看了，应该是一条。我不记得是不是雅鲁藏布江了，应该不是雅鲁藏布江，但是，哦，对，是湄公河，就是那条水会从香格里拉那边流过来，然后董师傅还非常耐心地停车下来跟我们讲，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这个花儿，就是格桑花儿。然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格桑花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啊，董师傅应该是一个掉钱眼儿里面的人。他说："你们要不要学藏族舞？”我们说："可以啊。"他说："每个人交200块钱，我教你们跳。" 董师傅就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所以我们一路上虽然开车开了很久，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然后萝莉跟倩儿姨两个人就在好像倩儿姨没有怎么睡觉，但是萝莉这个人是只要一上车就睡觉，所以到我现在的云南之行的照片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就是萝莉一个人然后在车里面睡觉的照片，他自己应该都还不知道。就这样我们一路上就这样唱着笑着，然后好像最后就到了德清。而且在我们的这辆车上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就是我觉得在我眼里绝对是个小美女，她跟卓玛又不太一样，她不太爱说话，每一次我们看她她就只会呆呆的笑。然后我还记得我的照片里面有一张就是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就这样对着我们笑，我就觉得原来好像人和人之间真的是可以这么亲密，而不是好像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平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好像打个招呼也都在假笑。
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他对我说不爱我。
于是呢我们终于到了德清，我们住的这家青旅有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做绝色滇香。这一家青旅呢我们是订了四个床位，然后后面就因为床位房最后面算一算好像也没有双标便宜，我们就想四个人是不是可以考虑挤一间双标啊，然后这样能稍微省一些钱。因为雨崩的门票也不算便宜，要100多块钱，还是学生证打了半价。而且雨崩里面吃的东西特别贵，所以而且我跟你说在德清这个地方吃东西不能更贵，就是你随随便便吃一餐可能人均下来都要40-50块钱，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吃到。因为其实离市区越来越远，它的消费水平也就越来越高，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运到那边的。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了要这个省钱，然后我们就决定把床位房给退了，四个床位退了，然后挤在一间双标里。但是青旅其实是三令五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不过的确也可以理解，因为别人还是需要运作需要赚钱嘛，是吧。然后呢我们就拿了钥匙以后把行李放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这个时候就觉得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为什么这一间双标有三张床，你就会感觉是不是上天对我们的这种恩赐，然后心里面充满的就是窃喜。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行李放一放，然后准备出去吃东西，然后把门关了。这个时候呢倩儿姨好像发现自己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她说萝莉你开一下门，然后我把钱包啊什么的拿出来。然后发现钥匙开不了门，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萝莉拿的是3号房的钥匙，而我们进去的是1号房。重点是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发现，还在里面非常欣喜的手舞足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就当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不能去跟义工说，这样子别人就知道你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了。好歹天无绝人之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有说过在昆明碰到一个从广东要去香格里拉做义工的小伙伴，没有想到他正好就在这一家青旅，于是乎我就只能找他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开了门，然后我们把行李搬到了3号房。3号房其实真的有点小，不过为了省钱也没有办法嘛，是不是？ 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行李放好以后准备出去吃东西了。如果大家想省钱呢，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拼，因为我说这个拼就是拼车啊、拼餐这一类的。然后你可以在路上认识很多人，可能你觉得不想跟他继续这一段旅程，或者你觉得不合眼缘，但是大家一起吃个饭呢，拼个车还是可以的。因为比如说从德清到尼龙这一段路，其实它是按车来算的，可能比如说200块钱一辆车，一般车里可以坐7-8个人左右，或者大一点的车还可以坐9-10个人，所以这样摊下来你的车费就大概20块钱左右。我们就遇到了好多小伙伴，然后在德清拼餐，不想说德清的伙食真的好难吃，我们就开始怀念香格里拉的静静的马尼石。然后我们遇到了一堆有什么40多岁的大叔啊，还有后面还是不要剧透好了，还有一个东北汉子叫小雨。他们那个团队应该全部都是男的，大概有4-5个人，然后加上我们这边4个人，就正好拼成了一辆车，当天决定从尼龙出发进雨崩。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碰到坑爹的队友。像我们准备出行之前就一直决定了是要从西当进雨崩。其实雨崩呢就是有2个口子，一个叫西当，一个叫尼龙，然后一直都决定要从西当进雨崩。但是呢，蚊子这个坑爹货就是不断的想要推翻这一个东西。因为他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听别人说好像从尼龙进会好一些，事实证明我们真的就是被坑了。从尼龙进的话全部都是上坡路，你有没有想过爬这种上坡路的体力的消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你要是从下坡路也就是西当进的话就不会这么累。后面发现不怕虎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因为他一直在跟我们傲，而且好像还有一些生气，就是一定要从尼龙进。毕竟大家出来玩也不可能就是为了跟别人闹矛盾，后面想一想，哎，反正也走了这么久了，算了，就是听他一回吧。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了所有的东西之后就前往了雨崩。去雨崩之前大家一定要带好的就是干粮还有水，我觉得看你个人的体力，相机这种东西因为我个人体力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带。然后像冲锋衣呢还是最好带上。还有就是登山鞋，因为在雨崩里面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很滑。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德清前往了尼龙。对，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带登山杖，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只拿了1根登山杖，然后后面发现好像2根登山杖会更容易爬，但是看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癖好。然后我们就开始12个小时 长达12个小时的徒步。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雨崩的这个概况。雨崩里面呢，它的信号发射塔是太阳能的，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网络信号，但是其实你是很难很难打电话出去的。所以呢，在你前往雨崩之前一定要跟所有人说你去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要不然别人真的会很担心。因为在里面一般大家计划的时间都是2-3天，所以呢可能大家会以为你失踪了，最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就是在雨崩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药店的，所以你必须带上你认为你需要的药品，比如说一些感冒发烧药啊，还有一些拉肚子的药，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小病的事情，到时候如果真的在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是很难很难得到解决的。还有就是带够足够的干粮。到了雨崩之后，我看到雨崩的路真的就是有一种想死的心情。因为雨崩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的，所以呢所有的所有都只能靠你徒步走进去。雨崩是一个非常具有神话色彩的地方。因为雨崩这个地方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说曾经在香格里拉这块地方有一个仙人，他每一次都会带一些东西出来，来到集市上，然后呢就是他们最后村民跟踪他才发现了雨崩这块地方。雨崩在藏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充满宝藏的地方。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你知道看到那条路我的心都碎了，因为路上充满的就是骡子的粪便，而且路非常的小，是没有办法两个人同时亦步亦趋的，所以就形成了一条特别长的队伍，前面的人在带头，后面的人不断在攀爬。我觉得如果你下回真的要去雨崩，记得一定要从西当径，不要从尼龙径。我们就是因为从尼龙径，所以要爬101根柱子电线杆，全部都是上坡路。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
然后为了抄近路，我们选择了一条接近于90度的高坡，选择攀爬。然后你知道就是那条路真的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陡峭，就是我看我都觉得怎么可能爬上去。然后最后我就开始爬爬爬，我就很担心自己会摔跤，没有想到真的摔跤了，摔得我身上全部都是泥巴。但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路上正好碰到了两个从雨崩村出来的藏族人，他们就赶紧的把我搀起来，说你没事儿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俏姨虽然在我旁边，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生，可能还是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把我搀起来。然后在他们刚把我搀起来以后，才不到3步路我又摔了，他们又把我给搀起来。然后我心里面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感谢他们，最后只对他们说了扎西德勒。你知道一路上在攀爬雨崩的人，会有人进去也会有人出来，不管你们认不认识，所有的藏族人民看到你们都会和你们说一声扎西德勒，然后所有爬出来的人都会跟你说前面不远了，加油加油。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互动以及最真挚的祝福，虽然你们从未相识， 从未蒙面。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不断地在前往雨崩村的路上，一路上因为我们走在山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被那个树木掩盖住。我觉得我就很后悔，心里面为什么我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什么也看不见，就选择这样自虐的方式爬了大概有4个小时，爬到第101根柱子的时候，然后才发现一路上都是下坡路，这个时候终于轻松了一些。然后当我爬到第128根柱子的时候，有一种真的想要哭的感觉，因为突然所有的树木都没有了，你站在山的最高处俯瞰整一个雨崩村，你才发现原来这就是《桃花源记》当中说的世外桃源，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些繁华，那些霓虹灯，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麦田和一些小村庄，还有一些让我没有办法去形容出来的美。那一刻你就觉得原来你所有所有的付出都真的是值得的，看到这样的美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在我还没有去雨崩之前看到的那句话，不去天堂我们就去雨崩吧。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在我们爬了8个小时之后，终于从尼龙爬到了上雨崩村。上雨崩村呢，也就是我们要住宿的地方。我们因为是早上出发的比较早，所以大概到达上雨崩村的时候，应该是我算8、9、10、11、12、1、2，大概也就是下午3点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决定在当天前往神瀑，就是瀑布的瀑。然后呢，我们问了一下那家客栈的老板娘，说我们来回神瀑大概要多久，她说你们大概也就2个小时可以来回。我们就说2个小时大概回来的话也就在下午5、6点左右，好像也还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到的就是萝莉，她爬山不能更快，整整大概早了我们有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然后呢，我们是和小雨还有倩儿姨还有小雨的伙伴们大概陆陆续续到达的。蚊子是相对于比较慢的，他最后是晚了我们大概应该也有1个小时多才到了上雨崩村。而且他在路上还遇到了一个艳遇，就是他的包都不用他自己背，那个男生帮他背，还一路上鼓励他前行。我们本来是决定直接到了以后，就我萝莉还有小雨的那其他伙伴好像不想去神瀑了，然后我们决定我们3个人直接去前往神瀑。然后呢但是蚊子在我们打电话跟他沟通当中，他说他也想去，所以我们就等了他1个小时，所以大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左右了。因为大家早上已经爬了大概有7、8个小时，所以体力都已经非常的累了。但是我们想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去神瀑的话，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全身都会酸痛，那样子可能就更爬不动了，所以就准备今天之内把它就是这一段路程走完，然后明天就直接出雨崩村。 们就前往了神瀑。我们也没有想到神瀑会有这么远，你知道在我们攀爬的路上大概是有十个人一起爬，但是最后前往就是到了神瀑的也就只有我，还有倩儿姨，还有小雨，还有萝莉，还有另外一个帮我们拍照的帅哥，其他人所有人爬到一半的时候都选择了原路返回，包括曾经要求要我们等他的那个蚊子。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在当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毅力坚持着我们把神瀑这一段路走完。因为最近嗓子实在是不太舒服，然后不断的在咳嗽，如果你听到一些什么的话还希望你不要介意。那天我们整整爬了大概有13到14个小时整一段路程，从我们早上一直到神瀑，最后再回到我们的客栈。你知道最后我们已经完全就是走一步休息一下，走一步休息一下，然后靠的就是小雨还有萝莉带的视力架来补充能量。虽然我们所有人都说以后再也不吃视力架了，因为那天真的觉得已经有一些恶心，但是你必须要补充一些糖分才能让自己接下来有能量去选择攀爬。最后我们终于到了神瀑。你知道在神瀑的附近无论你怎么样拍照，不管角度，不管光线，也不管你的设备，我拍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你能看到的 Windows 的桌面，就是那些大山大水你觉得好像让你觉得不能更虚幻的一些东西，好像就像电脑特效里面的那些场景一样，但是它却真真实实的存在我的眼前。从我的左眼到我的右眼，无论我怎么扫视，无论我转多少圈，它都一直在我的眼前。就是你当时我就想有一种想法，就是多看几眼，然后永远永远的把它记在我的心里。那些照片到现在我都还保存着，可是我觉得当我再看照片的时候，都永远永远不及当时我看到的10万分之1。我们在前往神瀑的路上，不断的有人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去了，现在就是可能你们爬上去会没有力气下来，希望就是让我们原路返回，但是我们还是在坚持，也没有选择要放弃。而且在路上还碰到了3个藏族小伙，我们才知道别人才初中生，他们一路上跟着他们爬，你就会觉得飞快。他们说到神瀑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半个小时可能需要我们爬2个小时。他们和我们说他们好像每一次的暑假都会选择来到神瀑来进行一些礼拜。他们说神瀑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因为他们亲眼目睹过，他们有一个重病的老奶奶，他们把她抬上了神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圣水的洗礼。当老奶奶在那个瀑布底下的时候，瀑布的水就完全停住了。最后他们让那个老奶奶经过了洗礼之后，把老奶奶抬出神瀑的时候，神瀑又开始恢复了往常的水量。在神瀑你听到的就是山谷里面回响的都是瀑布的声音， 然后那些水就从高高的山上冲下来，听到的就只有那些回声，只有那些空旷的声音，没有电钻，也没有发动机，有的就只有鸟叫、风声，还有水声。
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
我们去了雨崩的四个人，我、萝莉、还有切尔姨、还有小雨，都觉得虽然特别特别特别的累，但是真的都特别特别的满足。因为你到了神瀑，到了雨崩，你才会发现好像原来爬了这么12个小时的山路都是值得的。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最美的风景都在那些你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去攀爬，去寻找，最后才获得了那些让你永生难忘的风景。最后我们从神瀑下来的时候大概已经是7点钟左右，于是我们开始慢慢慢慢地从神瀑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在一路上我唱着歌，小雨就在说着二人转，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我们都聊一聊关于自己的大学生活，聊一聊那些曾经想要去追寻的梦想，好像最后也没有实现的那些东西。在从雨崩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好像所有人都是如此。刚开始我们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能拥有一颗苹果，当你真正拥有一颗苹果的时候，你又希望拥有一棵果树，那样子你就会拥有无数的苹果。当拥有了一棵果树以后，最后你发现其实你想要拥有的是一个果园，那样子会有无数的果树，然后你就会有无数无数的苹果。其实最后我们好像都忘了，最开始最开始我们要的东西就只是那一颗苹果而已。慢慢慢慢的天黑了，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信号了，我们在山里面迷了路。这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能靠着我们手机的手电筒不断不断地往前爬。因为在山里面是没有路标的，特别是前往神瀑的这一段路，所以啊，就是给各位朋友的忠告，就是在你前往神瀑之前一定要计算好你的这一个时间。我们就是因为等了一些人等了1个小时，所以最后面就在山里面迷了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选择就是不断地往前爬，最后耗得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我非常非常觉得幸运的事情就是正好碰到了就是有几个村民可能是要寻找一些失散的小孩，他们打着火把，然后最后我们就找着火把的方向才回到了我们最后住的那家客栈。为什么我要放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因为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在爬到客栈前面的一段路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到原来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你知道那一天的场景就很像你看的外国影片当中会有一个片头，就是蓝蓝的雪山，然后天空上布满的都是星星。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那一天的星光，天上的星星就像可能你永远看不到这么多的星星。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北斗七星是那么的亮，原来好像那些星座，曾经你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的星座，真正的存在你的眼前。我们四个人就躺在地上，看一看对方傻笑，然后大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因为已经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一边是笑话我们自己迷了路，另外可能是真正的收获一段真挚的友谊的开心，因为我们四个人在路上才发现，原来自己有着这么多的相同的爱好，有着这么多相似的经历，有着这么多曾经都想要去实现的梦想。我们四个人就躺在地上看着星星傻笑了好久。旁边有一家客栈的人在聊着天，然后还时不时地说，你们四个准备什么时候起来呀？躺在地上多脏啊。我们四个就说，让我们再躺一会儿吧，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
我到现在每当自己有一些感伤的时候，闭上眼睛想到的都还是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就那样躺在草垛上，然后看着星星的那一个画面。或许那一个画面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却永远都保存在我的心里。于是我们终于回到了客栈。蚊子说他非常非常的害怕我们好像就是会回不来了，但的确我们好像真的差一点就回不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的旅途当中计划好时间，像特别是在雨崩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们。不知不觉这一期录了已经大概有55分钟了，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剩下的呢，我们在我的云南行四当中再和大家分享那些还没有说完的旅程，以及我觉得最最精彩的故事，其实在后面。
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